新年快乐啊！
新年快乐！
一到新年嘅时候咧，就我个手机嗰啲电信咧，不停咁收到。
一到新年，你手机上的这微信啊，就不停的出现了。
啊！祝你身体健康，身体健康，身体健康。
啊！祝你身体健康，身体健康，身体健康。
但喺呢啲喜讯里面咧，但仍然都有一啲嘅有一啲嘅埋怨喺里面。
啊，这么多的喜讯里面，也有一些埋怨在里面。
啊，有一个咧就话啦，啊，我嗰个时候咧会向神咧嚟到生气。
啊，有一个说，在那时候我跟神有生气。
因为神做咗我，点解俾我有咁多苦难？
因为神造了我，为什么要给我这么多的苦难呢？
假如你系一个医生。
假如你是一个医生。
有个病人嚟揾你。
有一个病人来找你，
望起你望下佢嘅时候，面色唔好。
你看看他的脸色不是那么好。
再望下佢个体检报告。
你再看看他的体检那个报告。
胰脏癌死亡率80%。
胰脏癌症啊，那死亡率有80%。
你会点样对同佢讲佢嘅情况咧？
你怎么对他说他的状况呢？
啊，你话我系基督徒，唔会讲大话。
你说我是基督徒，我不能说谎。
当然话俾佢知事实。
我要告诉他事实。
系话朋友。
他说朋友。
你有胰脏癌症。
你的胰脏有癌症。
头一年你嘅死亡率系80%。
你的死亡率是80%。
所以做心理准备。
所以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这个病人一听到你这么说，他就好像被你判了死刑一样。
那个病人 一听到你这样说，好像你就判了他死刑一样。
他回家很伤心。
他回家以后很伤心。
对着家人讲这个坏的消息。
他对他家人讲这个坏消息。
那个医生说，我将会不久人世。
那医生说我将要那个不久人世了。
我不知道怎么做。
我不知道怎么做。
如果当医生这样跟病人说，好像不是很听。
当医生这样对病人说，好像不是那么好听。
一个负责任的医生可能会这样说。
一个很负责任的医生可能会这样说。
朋友，你有胰脏癌症。
朋友，你胰脏有癌症。
在头一年你的生存的机会是20%。
在头一年你的生存那个利有20%。
下星期咧，我介绍你认识一个病人。
下一个礼拜我介绍你一个认识一个病人。
佢五年前经医生诊断咧，同你一样有咁嘅癌症。
五年前他经那个诊定有同样的这个病。
啊，这个病人翻屋企。
他病人回家了，
他就很高兴跟他家人分享这个消息。
他这个病人就很高兴的跟他的家人告诉这个消息了。
啊，医生说我可以活到五年以上。
啊，那医生说我可以活到五年以上啊。
啊，这个讲法可能都挺好。
这个 讲法可能蛮好的。
因为他带给人一个盼望。
因为他带给人盼望。
我们在每日的生活里面遇到很多受伤害的人。
我们在生活上每天都遇到很多那个受伤害的人。
我们怎样可以带给他们盼望呢？
我们怎样可以带给他们盼望呢？
很多时候通常如果我不知道怎样可以建立盼望给一些受伤害的人。
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建立这个盼望给那些受伤害的人。
我就会一粒声都不出，保持沉默。
我就会保持沉默不出声。
盼望在人生的生活里面，生命里面是非常之重要。
盼望在人生生活里面是很重要的。
这个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那是一个事实。
当我们没有盼望的时候，我们会放弃。
当你没有盼望的时候，你就会放弃。
我们会投降。
我们就投降。
在另一方面，即使我们有一个很小的盼望，
在另一方面就算你的有一个很小小的盼望，
啊，我们会很积极地去向前走。
那么我会积极地向前走。
我们的生命 好像变得有意思、有意义、有目的。
我们的生命就变成有意义、有目的。
使徒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这么讲。
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这样说。
他说如今呢常存的呢就有信、有望、有爱。
而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
这三样呢其中最大的就是爱。
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啊、所以呢爱就是最伟大的。
所以爱是最伟大的。
所以在教堂里面呢我们整天都讲爱。
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整天都讲爱。
人呢就很喜欢去爱人，也都很喜欢被人爱。
人是很喜欢去爱人，也很喜欢被人爱。
相反我们很少去讲盼望。
相反的我们很少去讲盼望。
但是你想深一层。
但是 你想一想，想深一层。
如果爱没有盼望的时候，其实不能够带你走得多远。
如果爱没有盼望的那时候，那个爱不能带你走多远。
爱没有盼望的时候，也不能够解决我们生活上很多的问题。
爱没有盼望也不能解决你生活上很多的问题。
问题是我们去哪一度才找到真正的盼望。
问题是我们去哪里才找到这真正的盼望呢？
什么是真正的盼望？
什么是真正的盼望？
一个真正的盼望是那个盼望永远不会落空。
一个真正的盼望就是那个盼望永远不会落空的。
一个真正的盼望不是靠运气或者是有多少机会率。
一个真正的盼望不是靠运气，也不是靠有多少的机会。
但是今天很多盼望伪装成为一些真正的盼望。
但是现在有很多的盼望好像伪装成真正的盼望。
啊、你看看那些彩票公司的广告。
你看看那彩票公司那个广告。
啊、如果你今期你不买我们的彩票，你中奖的盼望是绝对零。
你如果不买我们今天那个彩票，你中奖的那个机会就是零。
啊、于是很多人都排队。
于是就很多人去排队了。
看到那里1.16亿元的大奖。
你看到那个写着16亿元的那个大奖。
啊、排几小时都要去买这个盼望。
你要排几个小时，对，也去要买那个盼望。
但你想深一层，即使你告诉你那个患了癌症的病人。
但是你想深一层，主管你是讲了给你那个癌症的病人听，
他有20%的生存率，
他有20%的生存率，
而不是80%的死亡率，
而不是80%的死亡率。
这个盼望仍然不是真正的盼望。
那个盼望仍然不是真正的盼望。
圣经在第一本书是创世纪。
圣经第一本书是创世纪。
创世纪告诉我们知道人怎样去得罪了上帝。
创世纪告诉我们人怎么得罪了上帝。
离开了这一位创造者。
离开了这位创造者。
逐渐这样去走入了一个深渊。
渐渐地走入了这个深渊。
在这个深渊里面他们发现生活原来是充满了无奈和没有意义。
他们渐渐地发现这个深渊里面的这生活这个充满了无望。
就好像所罗门王他在传道书这样来到总结，
好像所罗门王在那个传道书里这样总结，
太阳之下没有新事，
太阳之下没有新事，
2016年和2015年都是没什么新事，
2016年跟2015年也没有什么新事，
因为我们失去了真正的盼望。
因为我们失去了真正的盼望。
对于 很多的基督徒来讲，
对于很多的基督徒来说，
我们可能听过很多次有关真正的盼望，
我们可能听过了很多次真正的盼望，
但是他们好像觉得好像没有拥有过这个真正的盼望。
好像我们没有觉得我们真正拥有过这个真正的盼望。
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没有拥有真正的盼望？
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真的没有拥有这个真正的盼望呢？
问一问自己。
你问问自己。
你的生活方式，和你非信徒的朋友的生活方式， 是不是类似？
你自己的生活方式跟你那个非基督徒的朋友的生活方式是不是很相似呢？
当你落在困难的境况的时候，
当你落在困难的境况之下，
你的表现同那些非信徒是不是一样？
你的表现跟那些非基督徒他们的表现是不是一样？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如果是那样的话，
你仍然都是不懂得怎么去珍惜真正的盼望。
你仍然不懂得珍视这个真正的盼望，
不懂得将这个真正的盼望摆在你的心里面，
不懂得将这个真正的盼望放在你心里。
今天你有真正的盼望吗？
今天你有没有真正的盼望呢？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找出的答案。
今天我们就要找出这个答案
啊！我们很高兴我们有启示录这本书，
我们很高兴我们有这个启示录这本书。
这本书是圣经最后一本，
这本书是圣经最后的一本书。
通常我们最喜欢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一本，
我们通常是很喜欢念这个创世纪这一本书
啊，读到最后一本就好像不太想读
啊，念到最后这一本就不是很想念了。
启示录和创世纪刚刚相反，
启示录跟创世纪刚刚相反。
启示录充满了真正的盼望，
启示录充满了真正的盼望。
今天我们只是读启示录的一章一到三节，
我们今天 就看这个启示录的第一章一到三节。
讲到的题目是日期近了，
讲到的题目是日期近了。
这里我按了回去，神的启示能够驱散几率发生的想法。
神的启示驱散随机发生的想法。
启示录一开始的时候充满了一个很权威的介绍，
启示录一开始就充满了一个很权威 的解释。
他说耶稣基督的启示，
耶稣基督的启示
就是神赐给他，
就是神赐给他，
叫他将必快成的事情指示他的仆人，他的众仆人，
叫他把快要发生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
他就差遣使者，
他就差遣天使
晓谕他的仆人约翰，
就显示给他的仆人约翰。
在第一章的那个启示两个字，
在第一章启示这两个字
是讲到将一些事情来到揭幕揭露出来，
就是将一些事情揭露出来，
使到所有人都知道，
让所有的人都知道。
从神而来的启示可以是很广义或者一般性的，
从神而来的启示都可以是很广义一般性的。
例如保罗在罗马书这么讲，
例如保罗在罗马书这样说
如果你观看这个宇宙
你如果观看这个宇宙
不难呢，你不会很难呢去感受到慨叹感叹这个奇妙的设计。
你不难很容易去感慨这宇宙这个创造的伟大。
你很明确地去看得见创造者的作为，
你明确地看一个创造者的作为，
你很明显看得到有个创造者叫上帝，
你很明显地可以看到有一个创造者就是上帝。
神的启示亦都可以藉住一个很特定的环境或者很特殊的人物而来到，
神的启示也可以借助一个很特定的环境一个特殊的人物来到的。
这本书的序幕强调，
这本书的序幕强调
启示是藉住通过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
启示是借助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
启示录是预言到有关未来将来的事情，
启示录就是预言到未来的事情，
去揭示了将人类的历史最后要发生的事情，
就揭示了人类历史将要发生的事情。
使徒约翰是这本书的作者，
使徒约翰是这本书的作者，
他就好像一个记者走到去现场报道他所看见的事，
他好像一个记者走到那个现场报道当时的情况。
他从他自己的时间走到去未来，
他从自己的时间走到未来，
他从地球来回天堂和人间，
他从地球来回天堂跟人间。
上帝是一切启示的源头，
上帝是一切启示的源头，
就好像第一节这样解释，
好像第一节这样解释，
我们的未来原来是分四个阶段来进行启示，
我们的未来是分四个阶段来启示的
啊。上帝呢就先话俾基督听
啊，上帝先告诉基督，
基督呢就话俾一个天使听，
基督告诉一个天使，
天使呢就话俾使徒约翰，
天使就告诉使徒约翰
啊，约翰睇见之后呢就写封信写俾上帝嘅子民知道，
约翰看到就写一封信给他上帝的子民，
上帝嘅子民系基督徒，
上帝的子民是基督徒。
在这本书里面，基督徒被称为仆人，
在这本书里基督徒 被称为仆人，
基督徒都是上帝的仆人，
基督徒都是上帝的仆人，
忠心地去服侍这位上帝，
忠心地服侍这位上帝，
上帝总是呢采取主动，
上帝总是采取主动，
将历史上要发生的事情启示出来，
将历史上要发生的事情启示出来。
我们可以用物理学去发现大自然的定律，
我们可以用物理学来发现 大自然的定律，
我们可以用宇宙学来发现新的行星，
我们可以用宇宙学来发现新的行星，
我们可以用心理学预测人的行为，
我们可以用心理学来预测人的行为，
但如果你没有了神的启示，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了神的启示，
我们是没有办法去了解这个世界怎样去运作，
我们就没有办法去了解这个世界是怎么运作的。
如果我们细心去读圣经的时候，
如果我们细心的去念这个圣经的时候，
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上帝永远不会冇理性咁嚟到判断一个人，
上帝从来不会没有理性的去判断一个人，
上帝唔会冇理性咁去判断一个家庭或者一个国家，
上帝不会没有理性的去判断一个家庭一个国家，
神唔会话我要惩罚你，
神不会说我要惩罚你，
你唔好问我点解，
你不要问我为什么，
事实上上帝总喺事前俾足人的警告和悔改的机会，
事实上上帝总是在事情发生之前已经给人充足的这个警告
和悔改机会，
还有悔改的机会，
启示录这本书也都不例外，
这启示录这本书也不例外，
充满了警告和悔改的机会，
充满了警告跟这个悔改的机会，
目的是使到某一个人能够找到藉口，
目的是让每一个人不能找到借口，
能够再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上帝你对我这么想，
他们不能说我不知道上帝你为什么对我这样做，
同样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肯定一件事情，
同样你念圣经的时候你肯定一件事情，
上帝不会无缘无故给你一些奖赏或者祝福，
上帝也不会无缘无故的给你一点奖赏
和祝福，
和祝福，
家长可能会宠坏自己的仔，
家长可能会宠坏你的儿子，
但神不会，
但是神不会，
我们可以过分去保护我们心爱的人，
我们会过分的保护我们心爱的人，
但神不会，
但是神不会，
当人遇到麻烦困难的时候，
当人遇到麻烦困难的时候，
你不要以为上帝不知
道，你不要以为上帝不知道，
上帝总是会用承诺同埋预言，
上帝总会用承诺跟预言
同我哋打气，
跟我们打气。
启示录系一个典型嘅书信，
启示录是一个典型的书信，
为基督徒嚟到打气加油，
为基督徒来打气加油。
好多人会中意咁样讲，
很多人会这样说。
我哋喺困难同埋痛苦嘅时候，唔觉得神喺度爱紧我。
我们在困难痛苦的时候，我们不觉得神在那爱我。
但是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但是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这个盼望清楚地在这本书里面揭示了出来。
这个盼望清楚地在这本书里揭示了出来。
这个盼望永远都不会失落的。
这个盼望永远都不会失落的，
因为它不是一些感情上的一厢情愿，
因为他们这个不是感情的一厢情愿，
而是根据使徒约翰自己亲眼看见的一连串的事件，
而是他是根据使徒约翰他亲眼看见的一连串发生的事情。
这种盼望是最鼓舞人心，
这个盼望是最鼓舞人心的，
是今天神给我们最好不过的一个恩典，
是神给我们最好不过的一个恩典。
启示，神的启示是涉及智慧，
神的启示 是关于智慧，
启示更加涉及高度智慧的上帝来到洞察未来，
这启示更是那个高级智慧的上帝洞察未来的。
上帝的启示不是预测，
上帝的启示不是预测，
个结果已经是看得到还有是固定了，
这个结果是已经看得到而且是固定的，
未来已经成为了历史，
未来已经成为历史，
由约翰记录低，
由约翰记录下来，
历史不是一系列的随机发生的事情，
历史不是一系列随机发生的事情，
我们的未来不是偶然的，
我们的未来不是偶然的，
也都不是不可以预知的，
也不是不可以预知的，
所有的事情都在神的控制和计划的当中，
所有的事情都是在神的控制跟计划当中。
启示录使到我们不能够相信世事是随机，
启示录让我们不能相信这个 世上的事是随机的，
世界是正是朝着这个启示的结局慢慢地来到走去，
世界是朝着这个启示的结局慢慢地走去，
对于所有忠心的信徒来讲，
对于所有忠心的信徒来说，
这个结局是大团圆的结局，
这个结局是大团圆的结局，
但对于我们拒绝或者离开神的人来说，
对于那些拒绝或者离开神的人来说，
这个结局是一个可怕的结局，
这个结局是一个可怕的结局。
神的启示都展示了基督的最后胜利，
神的启示展示基督的最后胜利，
我们知道耶稣上帝的儿子在2000年前死在十字架上面，
我们知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死在十字架上，
这个世界的人不相信救世主会死在这种可耻的方式，
这个世上的人不相信救世主会死在这一个可耻的这个十字架上，
耶稣三日之后从坟墓中复活，
耶稣三天以后在坟墓中复活，
40天之后他就升天，
40天以后他升天
翻回天家，
翻回天家，
世人亦都不相信耶稣的复活，
世人也不相信耶稣的复活，
在早期教会的基督徒可能很容易变得心灰意冷，
早期教会的基础很容易就变成心灰意冷，
令到他们很容易变得没有盼望，
很容易令他们没有盼望，
他们每一天看到的都是各种从世人而来对付自己的计谋，
他们看到都是从世人而来对待自己的计谋，
这些犹太教的领袖呢来到迫害他们，
那些犹太教的领袖来迫害他们，
罗马人烧毁他们的耶路撒冷，
罗马人烧毁他们的耶路撒冷，
摧毁他们的圣殿，
摧毁他们的圣殿，
基督教被视为非法的宗教，
基督教被视为是这个非法的宗教，
这些假的教师呢静静鸡就走入去教会混淆这些基督徒的信念，
那假教师就悄悄地进到教会去混淆他们信徒的心，
基督徒被迫分散到世界各地，
基督徒被迫分散到世界的各地，
对于他们来讲慢慢就好像跟着他们咁漂流到去异地，
对他们来说慢慢就跟随他们漂流到外地，
其实我们基督徒生活很简单，
其实我们基督徒生活很简单，
基督徒只是盼望在地上能够过着和平的生活，
基督徒只盼望在世上可以过着和平的生活，
能够跟随神的旨意来到过活，
可以跟随神的旨意来过活，
但是不信的人总是 不要上帝。
但是不信的人总是不要上帝。
不信的人总是恨，总是憎恨那些在上帝里面找到平安的信徒。
不信的人很憎恨那些在上帝里找到平安的人。
信徒和非信徒之间的斗争，
信徒跟非信徒之间的斗争
是无可避免，
是无可避免的。
敬虔人和邪恶人之间的斗争永不止息，
敬虔人跟世上人的斗争是永不止息的。
世上的人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到攻击我们，
世上的人有可以用各种的方法来攻击我们。
好彩呢，我们有一个很强力的方法来到捍卫自己。
好在我们有一个很强力的方法来捍卫自己。
这个就是盼望。
那就是盼望。
这个不是一个奢望。
那不是奢侈的奢望。
是一个确定会实现的期望。
是一个确定可以实现的期望。
事实上。
事实上。
敬虔的人和邪恶的世界的在这个斗争的当中。
金钱的人跟邪恶的世界上的人的斗争当中，
通常我们都会处于下方。
通常我们都处于下方。
这本书的启示录来得正是合时。
这本书的启示录来得正是合时。
启示给我们敬虔的人看清楚。
启示让这金钱的人可以看清楚。
邪恶的人的计谋将会完全失败。
邪恶人的计谋将会完全的失败。
基督徒可以从他们的痛苦的当中被拯救出来。
基督徒可以从他们痛苦当中拯救出来。
第二节就是揭示了这个拯救者。
第二节就启示了这个拯救者。
第二节这么讲。
第二节这样说。
约翰将神的道。
约翰将神的道。
和耶稣基督的见证。
和耶稣基督的见证，
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
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
基督耶稣是各个时代信徒的拯救者。
基督耶稣是各个时代的信徒的拯救者。
这个未来，
这个未来
在我们的面前展开了，
在我们面前展开了。
实际上是要靠耶稣的见证，
实际上是靠耶稣的见证。
耶稣怎样去跟这些邪恶的斗争中的 胜利，
耶稣怎么 在跟邪恶者的斗争中的胜利。
在旧约先知的预言里面证明了救世主会来到。
在旧约圣经的预言里证明救世者会来到。
旧约的人不知道救世主会是哪个。
旧约的人不知道救世者是谁。
在新约里面救世主终于来了。
在新约救世者终于来了，
身份又揭露了，
身份也揭露出来了。
救世主当然我们知道耶稣，
救世者当然我们知道是耶稣。
在启示录里面耶稣见证了在未来一件的事情，
在启示录耶稣揭露未来的一件事情，
他会以一个威武的王者出现，
他会与一个威武的皇者出现。
他再来回来的时候，
他再回来的时候，
再不是一个卑微受尽苦难的人，
再不是一个卑微受尽苦难的人。
他再回来的时候，
他再回来的时候，
会消灭罪恶和审判世界，
会消灭罪恶审判世界。
在他的见证里面，
在他的见证里面，
你读这本书的时候，
你念这本书的时候，
让我们很清楚看到未来的景况，
让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见未来的景况。
哇，原来上帝真的知道，
原来上帝真的知道
怎样去拯救敬虔人脱离这个邪恶世界的迫害，
怎样拯救这敬虔的人脱离这个邪恶世界的迫害。
上帝不是不理我们的这个痛苦，
上帝不是不理我们痛苦，
对所有现在在苦难中的基督徒来讲，
对我们所有现在在苦难当中的基督徒来说，
这个是何等的欢喜，
这个是何等的欢喜，
何等的安慰，
何等的安慰，
何等的激励，
何等的激励。
当我们读这本书的时候，
当我们读这本书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就好像睇紧一连串实地现场嘅纪录片。
我们感觉到好像我们看着一个实地播放 的这个纪录片。
但呢啲纪录片咧系发生喺未来。
但是这个纪录片是发生在未来。
如果你系一个科幻小说迷，
如果你是一个科幻小说迷的话，
或者你冇乜问题。
那对你可能没有什么问题。
去接受呢一种穿梭时空嘅旅程。
去接受这个穿梭时空的这个旅程。
但如果你是一个踏踏实实的人，
但如果你是一个踏踏实实的人，
你可以思考喺呢本书嘅未来发生嘅事情。
你可以思考这个书所发生未来的事情。
系必然会出现嘅。
是必然会出现的。
系人哋好多时候我哋会觉得。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
呢本启示录最难了，是一本最难明的一本书。
这本启示录是一本最难明白的书。
因为你想想回到去未来，对任何一个人来讲都很难以明白。
因为你回到未来，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很难明白的。
我们今天想象一下，假设使徒约翰穿梭时空来到2016年。
我们想象一下，使徒约翰穿梭时空来到2016年。
今天他坐在我们中间。
他今天坐在我们中间。
有很多事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去理解。
有很多事情他不知道怎么去理解。
他可能会这样问。
他可能会这样问。
为什么字会在那里，在墙那里飞啊飞啊。
怎么会有这个字幕在墙上这样飞来飞去呢？
看不到有只手和一只笔。
你又不看到那个手跟那个笔在写。
为什么我们这里这么光又没有点蜡烛的呢？
为什么这么多光亮没有蜡烛呢？
望下出面的时候，为什么出面这么多长方形的盒仔在马路上冲来冲去？
为什么那个外面那个路上有那么多的小盒子在飞来飞去？
又见不到出面有马的呢？
又看不到外面有那个马车呢？
对于未来会发生的事情绝对不容易去明白。
对于未来要发生的事情不容易去明白。
因为现在和将来有时间的差距。
因为现在跟未来有时间的差距，
有语言上的差异，
有语言上的差异，
有技术的差异，
有技术上的差异，
有文化的差异，
有文化的差异。
在未来 的事情或者一些的物件，往往对我们来讲是很陌生和不认识。
在未来对未来来说，很多物件对我们来说都是很陌生的，不明白。
上帝要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个方法。
上帝要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个方法。
上帝故意用一些的符号或者图像来到表达未来的事情。
上帝故意用一些图像来表达未来的事情。
你读启示录的时候，有很多的图像。
你读这个启示录，你看到很多图像。
启示录里面说一条大龙呢是象征撒旦。
启示录说一条大龙是象征撒旦。
我们中国人呢对于龙不是这样的嘛。
我们中国人对龙不是这样解释的。
或者一个大碗呢表示上帝的愤怒。
或者一个大碗是表示上帝的愤怒。
但你想真的时候，不单止上帝喜欢用符号。
你想真一点，其实不单止上帝是喜欢用符号。
我们更加喜欢用符号。
我们更加喜欢用符号。
你知道这些科学家和这些数学家呢，用很多的符号来到表达一些很复杂的概念。
我们知道科学家、数学家他们用很多不同的符号来表达 很多复杂的事情。
我写那个物理博士论文的时候，我自己看回都不知道写的什么。
刘牧师写那个物理那个博士论文的时候，他是不知道他写什么。
因为全部都是符号。
全部都是符号。
你出街的时候看到交通很多交通符号在街上面。
你在街上走的时候，你看见很多交通符号。
现在我们去厕所呢，你都要看符号。
你去那个厕所你要看符号
啊，睇到个公仔似女孩嘅，你就去女仔就去女厕。
你看见那个符号好像女孩子的，你就进去那个厕所。
我哋用呢个电子邮件同埋短信，就更加用好多表情符号。
你用那个微信啊，电子邮件，你更加用很多表情的符号。
啊，啲符号咧，比个让我哋嘅生活咧更加轻松。
符号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轻松。
啊，睇下一个啦。
啊，看下一个。
下一个啊，下一个啊，咩？呢个系我同我个女嘅沟通。先按一下先，
这是我跟我女儿的沟通，先按一下。
啊，有个飞机咁，佢同我讲：嗱，你搭飞机。
啊，有一个飞机，说你搭飞机。
你去中国嘅时候。
你去中国的时候。
就咧去教堂。
去教堂。
跟住如果你有时间咧。
如果你有时间啦。
就去食餐好，食餐啦，去食下餐，食餐好嘢。
去吃一餐好的。
跟住仲有时间咧。
啊，跟住
就去 shopping 啦，去买嘢啦，
就
仲要买件礼物啦，
去买一件礼物。
啊，咁跟住咧就送俾我啦，梗系即系送俾我啦。
送给我啦。
跟住咧就多谢你啦。
谢谢你啊。
啊，跟住如果你坐轮椅出街咧，你小心啲啦。
去坐轮椅。
咁、咧就再见啦，我要去瞓觉啦。
我是要小心一点，要再见了，我要睡觉啦。
喺启示录里面。
在启示录里面，
符号使我哋更加容易理解未来嘅事情。
符号令我们更加容易明白未来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读圣经，读到启示录之前就停咧。
所以如果你读圣经读到启示录之前，你就停下来啦。
唔好因为太多嘅符号嚟到怕读呢一本书。
不要因为太多的符号来怕读这本书。
因为呢本书，下个咁多。因为在这本书里面，神的启示会占据了我们信徒的心。
因为在这本书，神的启示可以占据信徒的心。
会，那些启示会摆在这个心里面好久好久。
那个启示可以放在你心里很久很久。
第三节是讲到读启示录的好处。
第三节是讲到读这个启示录的好处。
啊，我哋一齐念，因为佢话有好处。
我们一起来念，因为它有好处。
念者书上预言的，我来。
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
启示录是圣经最后一本书。
启示录是圣经的最后一本书。
但肯定唔系最不重要的一本书。
肯定不是最不重要的一本书。
这本书是很有价值，令到我们去花时间去学习和领悟。
这本书是很有价值，令我们可以花时间 去理解去领悟。
第三节说到有两种的情况。
第三节讲到有两种情况，
给我们读这本书的人有机会得到神的祝福，
让读这本书的人可以得到神的祝福。
根据早期教会的传统，
根据早期教会的传统，
有些人呢是负责呢大声地向会众呢来到去诵读这本书。
有人负责很大声地向会众来读这本书。
他们呢就第一批人被神祝福。
他们就是第一批的人被神祝福。
然后呢我们听到这个书中的预言的启示。
然后呢就听到书中预言的启示。
你又加多一个啊，
再加多一个。
又遵守。
又遵守。
即是又遵守这个预言所记载的。
又遵守这个预言所记载的。
他们就是第二批被神祝福。
他们就是第二批被神祝福的。
所以呢读这一本书的好处就在这里。
所以读这本书的好处就在这。
我们 不应该这样想。
我们不应该这样想。
这本书是关于将来的。
这本书是关于将来的。
跟我今天无关。
跟我今天没有关系。
所以我不读这本书。
所以我不念这本书。
相反的。
相反的。
当我们要服从这本书中所揭示的这些道德的教训的时候。
当我们理解这个书上所揭示的道德的教训的时候，
我们去服从的时候，
我们去服从的时候，
神的祝福就临到，
神的祝福就临到。
这本书其实是教导我们今天怎样去生活。
这本书其实教导我们今天怎样去生活。
今天你怎样去生活呢？
今天怎么去生活呢？
那有个成功人士就这么说，
有一个成功人士就这样说，
他说呢，中文我译的，
翻译成中文的，
你要做梦的时候，定你的梦想的时候，
你要定你梦想的时候，
假设你就要将永远活着，
假装你将会永远活着，
你过每一日的时候就假设今日你都会死去，
你过每天生活的时候，你要假设你今天就会死去。
哇，这个座右铭呢好像很吸引人，
这座右铭好像很吸引人，
这个口号可能催使到很多人呢去定下梦想，
这口号可能会使很多人定下梦想，
他都得了，
他都可以了，
标记啫嘛，
标记啫嘛，
佢有梦想，我有梦想。
他有梦想，我也有梦想。
我可以今日为我梦想努力奋斗。
我要为我的梦想来努力奋斗。
但系我哋基督徒有一个更好嘅口号。
但是我们基督徒有一个更好的口号。
我哋话，我哋定梦想嘅时候，你要记住，你永远活着。
我们说你定你梦想的时候，记住你将会永远活着。
你过每一天的时候，不要忘记昨天已经死过，你死去。
过每天时，不忘昨天你已经死去。
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
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
没有假设这两个字，
没有假设这个字，
没有如果这两个字，
没有如果这个字，
因为我们的过去，
因为我们的过去，
我们的现在和将来，
我们现在我们的将来
都已经神启示清楚给我们知道，
神都已经启示清楚让我们知道。
但我们很老实地说，
但是我们很老实地说，
启示录里面所启示的未来不是讲到我们的胜利，
启示录里面启示的未来不是讲到我们的胜利，
在这一场善和恶之间的斗争里面，
在这个善跟恶之间的斗争的里面，
其实我们是没有任何实际的贡献，
其实我没有什么实际的贡献，
未来只是有关耶稣基督的胜利，
未来只是有关耶稣基督的胜利，
当我们的思维维系在耶稣基督将来的全面的胜利，
当我们的思维 是维系在耶稣基督将来的胜利，
我们的思维就是很健康，
那么我们的思维就是健康的，
因为他的成功，
因为他的成功，
我们才可以会在将来得到好处，
我们才可以在将来得到好处。
是不是没电呢？
可能是没电吧，
因为上周讲完九点讲完，你觉得行不行？在另一方面，
在另一方面，
当我们的思维如果只是维系在未来的好处，
当我们思维是总是维系到将来的好处，
沉醉在未来，我怎样去好像找到一个宝藏，
沉醉在未来，我可以怎么找到一个宝藏，
沉醉住将来我上到天堂的时候怎样去打开这个宝藏来到享受，
沉醉在将来我怎么可以打开这个宝藏来享受，
这些不是一个很健康的想法，
那是不是很健康的想法，
未来的好处神给我们，
未来的好处神给我们，
不是要补偿我们今天缺乏的，
不是要补偿我们今天缺乏的，
我们不要去花太多的时间去幻想你将来会得到什么，
我们不要花好多时间去幻想我们将来会得到什么好处，
如果今天你住在一个很小 的公寓，
如果你今天住在一个很小的公寓里面，
我们美国没有这个劏房当你住在劏房
美国没有这个套房的，
你不会在未来上到天家的时候得到一个豪宅，
你不会在将来到千家的时候你可以得到一个豪宅。
如果我今天得到的是最低工资，
如果今天得到的是最低的工资，
将来也都不会得到一份很高薪的工作。
你将来也不要想得到一份很高薪的工作。
如果你现在是单身的，
你现在如果是单身的，
上到天堂你也都不会得到一个美丽的妻子或者一个英俊的丈夫。
你将来到天堂也不会得到一个美丽的妻子或者英俊的丈夫。
未来是有关耶稣基督的圣灵，
未来是有关耶稣基督的圣灵，
未来是跟我们现今完全不同，
未来是跟我们现在是完全的不同。
我们要记住，我们必须生活在上帝的明天，
记住我们必须要生活在上帝的明天。
上帝的明天是固定了，
上帝的明天是固定的，
上帝的明天是胜利，
上帝的明天是胜利的。
这些的应许或者这些的 事情，
这些应许这些事情
应该是给我们心灵上的安慰，
应该是给我们心灵上的安慰，
给我们有无比的鼓舞，
让我们有 无比的鼓舞，
也都应该改变了我们今天怎么去看我们的事情，
应该也改变我们今天怎么看我们今天的事情，
怎样看我们自己那个的生活的境况，
看我们今天自己的生活的境况。
我喜欢看直播的足球比赛，
我很喜欢看那个直播的那足球比赛
，可能你都好像我这样，个情绪起落就跟住我最喜欢的球队的表现，
你可能也跟我一样，你的情绪的喜乐也跟着那个球赛的进展
。如果我最喜欢的球队能够赢的时候
，如果你最喜欢的球队他能赢的时候，
我就很兴奋，
你就很兴奋
，如果他们不听话输的时候，
如果他们不听话那他们输的时候
，我可能会转台，
我可能会转台，
没问题
，我不想看他了。
但假如我看一场足球比赛的重播，
但如果我看 一场这足球，比赛的重播
，我又无意中，听到这个结果，
但我也 无意中，听到结果了，
我的情绪看的时候可能完全不同，
那么我看的时候的程序就会完全不同了
，假设我无意中听到我最喜欢的球队赢了，
假如我无意中听到我喜欢的球队赢了
，看上半场这个重播的时候
，看上半场重播的时候
，我喜欢的球队大败，
我喜欢那个球队球队他们打的大败
0-5了
0-5吧，
我会不会紧张呢？
我会不会紧张呢？
会不会忧虑呢？
我会不会忧虑呢
？对方的球队呢就在那里耻笑我们我喜欢那班球员，
对方的球队球队那些人他耻笑我喜欢那个球队的球员，
我会不会感到沮丧？
我会不会沮丧呢？
相反我可能感到很平静
，相反的我可能会很平静，
我会这么讲，
我会这样说，
看谁笑到最后，
看谁笑到最后，
原来知道未来的结果，
原来知道未来的结果，
可以改变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
可以改变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
可以改变我们怎么去看这个世界，
可以改变我们怎么看这个世界，
怎么去看我们自己的境况
，怎么看我们自己的境况，
我们今天的环境可能不会改善，
我们今天的环境可能不会改变，
仍然我们会担忧会害怕，
仍然我们可能会担忧可能会害怕，
仍然需要忍受痛苦，
仍然要会忍受这个痛苦，
但是对基督徒来说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对基督徒来说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没有人或者任何的物件，
因为没有人或者任何的物件
可以改变未来的结果，
可以改变未来的结果。
启示录里面再讲另外一样东西，
启示录里讲另外一样东西，
神的启示促使我们努力不懈，
神的启示促使我们努力不懈，
这个预言的实现，
这个预言的实现
用使徒嘅说话嚟到讲。
用使徒的话来说。
第一节佢话到好快噶。
第一节说很快的。
第三节话好近噶。
第三节说很近啦。
啊，我哋应该好高兴。
我们应该是很高兴。
因为启示录里面冇讲到结束嘅时候系边一日。
因为启示录没有说到结束的时候是那一天，
连边一年都冇讲，
连那一年也没有说，
边个世纪都冇讲，
那一个世纪也没有说。
约翰只是话，
约翰只是说，
这个结束的旅程开始了，
这个结束的旅程开始了，
两千年过去了，
两千年过去了，
基督的胜利都好像未睇到。
基督的胜利好像还没有看到。
启示录的时间观念可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启示录的时间概念可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你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实验。
我做一个很简单的实验。
叫一些人呢就眯埋眼。
叫人闭上眼睛。
然后告诉我几时到一分钟啊。
然后告诉我什么时候是到了一分钟呢？
那些性急那些人呢？
那些很急的人呢？
很快就说一分钟了。
很快就说一分钟了。
其实都不够六十秒。
其实还不够六十秒。
那些性情比较迟慢的或者有耐性的人呢？
那些性情比较随慢那个很有内心的人呢？
通常一分钟过了之后他都被擘大只眼。
通常是一分钟过了他呢还没有睁开他的眼睛。
我们对耶稣基督再回来那种渴望有几多？
我们对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渴望有多少？
就决定了我们怎样去看他耶稣基督再回来那个时间。
就决定我们怎么看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间。
是很快啊。
是很快吗？
是太快啊。
是太快啊。
是太慢啊。
还是太慢啊。
还是太迟啊。
还是太迟呢？
神给我们所有的好东西。
神给我们所有的好的东西。
在未来的好东
西。未来的好的东西。
都是我们。
都是我们的。
毫无疑问。
毫无疑问的。
但是这个是取决了我们今天怎么去回应。
但这取决了我们今天怎么去回应。
当我们能够读完整本启示录的时候，
当我们读完整一本启示录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有很多很多我们怎样去回应神。
我们发现有很多很多我们怎么样会去回应神。
今天给几个回应大家去参考。
今天给 几个回应让你参考。
其实都不是参考，我们要遵守。
其实不是参考，而是你要遵守的。
在我们现在的痛苦和困难的日子里面，
在我们现在痛苦和困难的日子里面，
我们要坚持忍耐下去。
我们要坚持忍受下去。
在我们受到人的迫害的时候，
在我们受到人的迫害的时候，
我们要坚定不移地相信这一位神。
我们要坚定不移地相信这一位神。
在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不友善的环境的当中，
在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不友善的环境当中，
我们仍然去见证神在自己身上的作为。
我们仍然去见证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
我们仍然去传福音。
我们仍然去传福音。
在这个不信的世界里面，
在这个不信的世界里面，
我们仍然要保持对上帝的忠心。
我们仍然要保持对上帝的忠心。
在这个容易令人失望的环境的当中，
在这个容易让人失望的环境当中，
让基督的启示成为了我们每一日真正的盼望，
让基督的启示成为我们每一天真正的盼望。
在美国大约7%的人患有抑郁症。
在美国7%的人患有这个腰椎的症。
2015年去年的时候，在香港有一个的调查报告。
2015年在香港有一个调查报告，
中学生有51%的人有抑郁的倾向。
在中学生，他们有51%的人有这个忧郁症。
我读中学的时候，你知几开心？
我念中学的时候，不知道有多开心啊！
当一个人失去了盼望的时候，
当一个人失去盼望的时候，
抑郁就容易出现。
抑郁就容易出现。
当这一班学生没有盼望怎样去完成他们的功课的时候，
当这一班学生没有盼望去完成他们功课的时候，
可以引起他们抑郁，
就引起了他们的抑郁。
一个成年人，
一个成年人，
当他失望绝望的时候，
当他失望绝望的时候，
当他不能够让过去成为过去的时候，
因为他不能将过去成为过去的时候，
当他无法得到他所想要的东西的时候，
当他没有办法得到他想要的东西的时候，
当他不能够改变他的现状的时候，
当他不能改变他的现状的时候，
会容易引发这个抑郁，
他就容易引发这个忧郁。
虽然未来在圣经里面已经是揭露了给我们看，
只是这个未来已经揭示了让我们知道，
但是基督徒仍然都不能够幸免于抑郁，
但是基督徒也不能免去这个忧郁症。
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13-18这么讲，
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13-18这样说，他说
兄弟们，
兄弟们，
我就吊住他，我们不盼望你忧伤，
我们不盼望你忧伤，
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
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
原来我们生活在一个很容易绝望的世界里面，
原来我们生活在一个很容易绝望的世界里面。
不要以为信了耶稣就不会忧伤，
不要以为你信了耶稣就不会有忧伤。
当我们感到伤害的时候，
当我们感到我们受伤害的时候，
我们会忧伤，
我们会忧伤。
当我们失去了盼望的时候，
我们失去盼望的时候，
我们会忧伤，
我们会忧伤。
信徒，我们这一班的信徒，
我们这一班信徒，
我们要彼此来到建立盼望，
我们彼此来建立这个盼望。
当我们去认真来到看待弟兄姊妹的问题的时候，
当我们认真来看待我们弟兄姐妹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陪他走一条路，
我们就陪他走这一条路，
陪他去寻找上帝解决的方法，
我们就陪他寻找上帝解决的方法。
当人看到上帝解决的方法的时候，盼望就出现，
当人看到上帝解决的方法的时候，这个盼望就出现。
但没有一个盼望大过于圣经最后一本书，
但是没有一个盼望比这个圣经最后一本书更大，
由基督耶稣所启示出来的盼望，
由基督耶稣所启示出来的盼望。
在新的一年，希望大家都有从神而来这个真正的盼望，
在新的一年盼望每一个人都有从神而来这个新的盼望。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一起低头祷告。
赐俾天父，我们感谢你，
赐俾天父，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给我们有这一本书启示录，
感谢你给我们有启示录这本书，
祈求神你看顾我一些落在痛苦的弟兄姊妹当中，
祈求神你看顾这些落在痛苦当中的弟兄姐妹，
帮助他们看得到一切都是在你的手中，
帮助他们看到一切都是在你手中。
今天我们的痛苦似乎难以忍受，
今天我们痛苦似乎是难以忍受，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你帮助我们，
不要失去在基督里面的盼望，
不要失去在基督里的盼望，
但愿我们的生命的盼望，
但愿我们的生命的盼望
扎根在耶稣基督的圣灵，
扎根在耶稣基督的圣灵。
但愿我们今天能够活在喜乐，
但愿我们今天可以活在喜乐
和平和爱的当中，
和平和爱的当中，
因为神的日期到了，
因为神你的日期到了，
因为基督再次重返这个地上的日期到了，
因为基督他重返这个世上的日期已经到了。
你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